看到斯特尔夫人装模作样的怪态，真叫人作呕。老天爷，他说，身体总是老样子，您先生想必知道，进两步退三步，您在这儿坐上五个月，老头又来了，说还要再待半年。哎，真像坦塔罗斯那样在吃苦。人们总是拖三拖四的，想一想吧，到山上来了。
哦，您真出了个好主意，您终于赐给坦塔罗斯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换换环境。您倒把他请了上来，让他滚转出名的大理石调剂一下精神，这个我称之为大慈大悲。可是太太，对于您口里传出来的一些秘闻，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讲起什么幽灵鬼怪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置信。可是有关您的事儿，我却稀里糊涂。
看来您先生想跟我寻开心。
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对于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请先让我安下心来，以后再谈的什么开心的事儿。昨夜9点钟到10点钟光景，我在花园里稍稍走动一下，我抬头往阳台张望，只见您房里电灯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样看来，当时您做静卧疗法，既是尽义务，又是遵照医嘱办事，合情合理。咱们漂亮的女病人躺在那儿，我暗自说，她一丝不苟地恪守医嘱，以便尽快回家，早日投入斯特尔先生的怀抱。可是几分钟前我听到的是什么呢？据说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人见到您在治疗室里看电影。电影这个词儿，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发音，重音落在第四个音节上。以后又在咖啡馆里喝甜酒，还有什么吻糖，而且……斯特尔夫人抖抖肩膀，用餐巾捂住嘴巴，痴痴笑了起来，同时用胳膊肘轻轻推着约阿西姆·齐姆森和布鲁门科尔的肋骨，后者仍一言不发，狡黠而亲昵地眨巴着眼睛，显出一脸痴呆而怡然自得的表情。晚上，他总在阳台上故意燃亮了台灯，让人们造成错觉，实际上却悄悄溜走，到下面的英国地区寻欢作乐。她丈夫在堪斯塔特盼着她，玩这种把戏的病人其实不止她一个呢。而且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您吃那种吻糖究竟跟谁在一起？原来是跟布加罗斯特的米克洛西西上位呢。有人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他穿着妇女的紧身胸衣，可是天哪，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夫人，我求您告诉我，当时您究竟在哪儿？您能一试两绝喽？好歹您总是睡着的，那时您的血肉之躯在阳台上做卧疗，而灵魂却出了窍，与米克洛西奇上尉一起纵情作乐，吃他的吻糖。斯特尔夫人听了这些话，毛发直竖，仿佛有谁把她的骨头逗得痒酥酥的。咱们不知道颠倒过来是不是更好，塞塔姆·布里尼说，那就是您独个享受吻糖的滋味，而跟米克洛西西上尉一块儿做静卧疗法。各位知道最新的消息吗？意大利人一个劲儿接下去问。有人被接回家去了，被魔鬼接走了，严格地说是被他母亲大人接走了。 她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很叫我喜欢。走的那个人就是室内尔满小伙子安东·室内尔满，坐在前面那张桌上和克莱菲尔特小姐同桌。你们瞧，他的位置已空出来了，不一会儿又有人会补缺的，我对此毫不担心。不过安东一眨眼功夫就神不知鬼不觉的不翼而飞。他到这儿一年半，他年纪才16来。他本来还得住上6个月，可是发生了什么呢？我不知道谁向史内尔曼太太漏了嘴的。无论如何，他听到了宝贝儿子的一些风声，说他又是喝酒，又是怎么的。于是他出其不意地露面了，真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太太，身材比我高3个头呢。他头发花白，暴跳如雷，不由分说地将安东少爷一把拉住，连打几下耳光，还拉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火车上。要是他得入地狱，他说，现在就让他下去吧。于是就打回老家去了。坐着听到这件趣闻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说得很滑稽，尽管他对山上的人们抱讥刺揶揄的态度，他对各种新闻还是了如指掌。对每个新来的病人，他能说出昨天有哪个男病人或女病人在肋骨上开过刀，而且从最可靠的来源得悉，秋天以后疗养院不再接收体温38度5以上的病人。根据他的说法，昨天夜里从米迪莱纳来的卡帕托索乌里阿斯太太，有一只小狗碰动了他女主人床头柜上的电铃按钮，害得大伙跑来跑去乱作一团。特别是人们当时看到卡帕特说乌里阿斯太太不只是一个，而是与陪审推事迪斯特蒙特在一起。听了这些轶事，罗伯门科尔博士也不禁笑了起来。漂亮的马卢莎用那橙子香味的手帕蒙起了嘴儿，而斯特尔夫人则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一面用两手按住左面的胸口。不过在这对表兄弟面前，罗多维克·塞塔姆·布里尼也谈谈他本人和自己的家事，有时在散步时谈，有时在晚上聚会时谈，有时在午膳结束时谈。那时许多病人都纷纷离开餐厅，这3个人却仍在餐桌一隅待上一会儿。女侍者在收拾杯碟，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燃起他那只玛利亚·满奇尼雪茄烟来。上山后第3星期，他才又稍稍尝到这支烟的香味儿。他侧耳倾听意大利人的讲述，怀着惊异的心情仔细斟酌他的每句话，但又感到他的话富有吸引力。对方的谈话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十分奇妙的新世界。塞塔姆·布里尼谈起自己的祖父，他是米兰的一个律师，但主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政治煽动家、演说家和杂志撰稿人。他像他的孙子一样，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可是他办事大胆而富有魄力。正如罗多维克自己不无愤慨地所说，他本人所能做的只是对国际山庄疗养院人们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加以冷讽热嘲，同时以庄重而富有活力的人道主义名义对这一切提出非难。而祖父却在政府方面插上一手，他密谋反对奥地利和神圣同盟。神圣同盟使当时他那4分5裂的祖国受尽屈辱与奴役。他是一个烧炭党人，烧炭党是当时意大利发展的很广泛的一个秘密团体，他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 当塞塔莫布里尼说到烧炭党人这个词儿，突然把嗓门压低了，仿佛现在一提到他还会发生危险似的。简短地说，根据做孙子的说法，这位吉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在这两位旁听者的心目中是一个阴郁热情有煽动性的人物，一个阴谋活动的首领和叛逆者。尽管他们出于礼貌努力控制自己，但那种不信任甚至反感的神色仍多少在他们的脸上显现出来。自然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他们听到的乃是好久以前的事，几乎在100年以前。这是历史事实。从历史，尤其从古代的历史中，他们在理论上熟悉了所听到的故事的实质，也懂得了什么是对自由的热烈向往和对暴政的深恶痛绝。不过他们从未想到亲身和他直接接触。他们又听塞塔姆布里尼说，他祖父这种密谋叛乱的激情是和爱祖国的热情融而为一的，他巴不得祖国早日获得统一和自由。是的，正因为他把这两者令人尊敬的融而为一，才使他从事这种颠覆性的革命活动。反叛与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在这对表兄弟，无论是表兄还是表弟的头脑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呀！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爱国主义的概念总是与奉公守法相提并论的。不过，他们私下不得不承认，根据当时当地的种种情况，反叛无疑是公民的一种德行。而恪守法纪则不啻是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但塞塔莫布里尼的祖父不仅是意大利的一位爱国者，而且同情渴望自由的各国人民，并和他们一起斗争。本来有人想在都灵发动一次叛乱，企图推翻政府，结果失败了。他也亲身参与其事，好容易才逃脱美特涅大人密探们的魔掌。在流亡期间，他利用时间先为西班牙立宪政体出力，后来又在希腊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进行流血斗争。塞塔莫布里尼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一个热衷的人文主义者和一切古典传统的爱好者。此外，他的母亲是属于德国血统的，因为吉乌塞普在瑞士与那位姑娘结婚，随后又带他一起经风雨见世面。以后经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他才重返祖国，在米兰当律师。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用演讲和文章，用散文或诗歌号召人们为祖国的自由和建立一个统一共和国而斗争，同时还满腔热情地拟定颠覆政府的计划，用明晰的文体鼓吹解放了的人民团结一致，使大家共同获得幸福。在塞塔姆布里尼，也就是吉乌塞普的孙子的谈话中，有一个细节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祖父吉乌塞普在他的同胞面前一生只穿黑色的丧服。他说这是为了哀悼祖国意大利，这个国家曾受到多大的屈辱，又是何等苦难深重啊！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